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特朗普提议，美国接管加沙，遭到盟友及对手的广泛反对。特朗普总统签署有关联合国机构的行政令，停止与人权理事会接触，冻结近东救济处资金，并审议教科文组织。特朗普关税下从事墨西哥制造的中企何去何从？密苏里因新冠再告中国，要求赔偿损失并威胁没收资产，他能如愿吗？
In the United States on China, and I think there's very little dispute that the virus originated in China, but the question.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宇宙播报一组热点新闻，宇宙。
好的，志远。
The U.S. will take over the Gaza Strip, and we will do it.
首先，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二出人意料地提议，美国将接管加沙地带，把巴勒斯坦人重新安置到其他国家之后，美国的一些盟友和对手立即予以批评，表示不可接受。接下来，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重启对伊朗极限施压的第二天，伊朗高级官员星期三二月五号向路透社表示，伊朗已经做好准备给美国一个机会，通过外交解决美国与伊朗这两个宿敌之间的矛盾。这名官员表示，德黑兰不同意任何让加沙人流离失所的做法，但是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是另外一回事。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星期二二月四号说，他不着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对外媒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习近平何时通话的提问不予回答。另外，美国邮政总局 USPS 星期三二月五号在官方网站上宣布，美国邮政局将恢复接受来自中国和香港邮政的所有国际入境邮件和包裹。公告说，美国邮政局和海关及边境保护局正在密切合作，实施针对中国新关税的有效征收机制，以确保包裹投递受到最小的干扰。另外，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芳正星期二二月四号表示，日本首相石破茂将于本周访美期间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林芳正说，如果情况允许，他将于二月六号到八号访问美国，并且在华盛顿特区与特朗普总统举行他的首次日美峰会。另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二月四号承诺，美国支持哥斯达黎加加强网络安全防御、5G 电信基础设施和禁毒斗争。他在与哥斯达黎加总统罗德里戈·查韦斯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了上述声明。在欧洲，欧盟委员会星期三二月五号表示，中国电商 Temu、 快时尚零售商 Shein 和全球速卖通 AliExpress 必须对其平台上销售的不安全和危险产品承担责任，这是欧盟打击廉价进口商品大批涌入欧盟市场行动的一部分。另外，根据星期二二月四号的官方命令，澳大利亚已经禁止在所有政府设备上使用 DeepSeek，以阻止中国突破性人工智能计划带来的不可接受的安全风险。韩国、意大利和法国等国家对这项计划的安全和数据实践也表示担忧。泰国总理佩通坦·契纳瓦星期三二月五号开始对中国进行四天的访问，预计将聚焦经贸关系。他这次还将会晤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达赖喇嘛要回家。
在台湾，与台北的西藏台湾人权连线二月五号发起2025为西藏自由而起活动，以纪念即将到来的西藏抗暴日66周年。美国司法部星期二二月四号宣布，一个联邦大陪审团当天做出了一项替代最初起诉书的最新起诉书，指控38岁的中国公民 D 丁林威犯有七项经济间谍罪以及七项窃取商业秘密罪，这些行为与被告据称从谷歌公司窃取与人工智能有关的专有信息的计划有关联。美国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的星链公司和中国国有企业上海原信卫星科技有限公司正在争夺在巴基斯坦提供卫星互联网服务的登陆权，这场竞争也是巴基斯坦数字未来的关键时刻。另外，中国的反垄断监管机构正在为可能启动对美国科技巨头苹果公司的正式调查而对其政策进行审查，这是北京推动的反制美国的更加广泛政策的一部分，有可能成为中国与美国贸易战的另外一个导火索。最后，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星期三2月5号表示，将对微短剧的播出要求落实分类分层审核的许可制度，以促进该行业的所谓健康繁荣发展。此举被认为是对网络发布的内容进行更严格的控制。志远，
谢谢宇宙。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 Chinese.com。接下来，美国之音报道。特朗普总统签署有关联合国机构的行政令，停止与人权理事会接触，冻结近东救济处资金，并审议科教文组织。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二2月4号停止美国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接触，继续停止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资助，并下令审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下是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的，志远。特朗普对记者们说
Again, it's got great potential, and based on the potential, we'll continue to go along with it, but...
它的潜力很大，基于这一潜力，我们将继续与他合作，但他们必须把事情做好。老实说，他目前管理的并不好，他们没有做好工作。
特朗普总统说，
我们正在努力处理的冲突中有很多是应该得到解决的，或者至少我们应该得到一些帮助来解决他们。我们似乎从来没有得到过帮助，而这应该是联合国的主要目的。
联合国发言人斯特凡·杜加里克说，从第一天起，美国对联合国的支持拯救了无数生命，并推动了全球安全。他说，秘书长盼望继续保持他与特朗普总统和美国政府富有成效的关系，以在当今的动荡世界中加强这种关系。特朗普说，他并不计划从拥有193个成员国的联合国撤走资金，不过他批评说，联合国的会费负担不成比例。华盛顿是联合国的最大捐助国，占联合国核心预算的 22%， 占维和预算的 27%。 美国是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最大捐助方，每年提供3亿到4亿美元。但是前总统乔拜登2024年1月暂停了出资。在那之前，以色列指责说，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有大约十余名员工参加了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的致命恐怖袭击，那次袭击触发了加沙战争。美国国会随后正式暂停捐助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冻结期至少持续到2025年3月。第一届特朗普政府也曾让美国在三年任期的半途退出了有47个成员国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美国提到的退会原因是该机构对以色列存在长期偏见，而且缺乏改革。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总部在日内瓦，美国目前不是该理事会的成员国。在拜登总统领导时期，美国重新当选，在2022年到2024年履行了三年任期。人权理事会的一个工作组定于今年晚些时候审议美国的人权记录，这是所有国家每隔几年都要经历的程序。 虽然该理事会没有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权利，但是该机构的辩论具有政治分量，发出的批评可以增加国际压力，督促各国政府改变行为。特朗普星期二的行政命令还要求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对推行激进或反美情绪的国际组织、大会或条约进行审议，并向他报告。他特别提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先应当被审议，因为华盛顿之前就指责该机构有反以色列的偏见。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的报道。特朗普总统签署有关联合国机构的行政令，停止与人权理事会接触，冻结近东救济处资金，并审议教科文组织。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时事大谈节选。特席再度交手，关税战为何只从中国打响？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白宫新闻发言人表示，特朗普最快将在本星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为避免一场更为广泛的贸易战进行一次重大外交沟通。特朗普首轮关税战极限施压三大进口国，为何迅速与加墨两个邻国达成协议，却只同中国开战？以下是时事大谈节目主持人许波与香港资深媒体人季硕明、美国职业律师陈闯创的访谈节选。
我首先请教人在伦敦的季硕明先生啊，您怎么看中国的这个反制措施它的细节，比如像调查谷歌呀，以及仅对部分美国产品征税，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决心要顶住特朗普的极限施压，与美国拼个鱼死网破呢？
我是这样认为啊，中国呢历来开始都不会坐以待毙的，上一轮的贸易战它也是这么一个表现，开始是不接受，最后大家还是互相妥协了。所以第一呢，北京要进行反制，表示一种反对态度，这是必要的动作，不得不做，因为中国从来都觉得面子比什么都重要。其实呢，这是做给国内的百姓看的，因为斗争精神它是不能丢的。第二个呢，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下决心要顶住特朗普的这种极限施压，更没有要与美国拼个鱼死网破的打算。因为我看到2020年习近平主席就公开说过，中国呢不会谋求脱钩，或者是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因为我想啊，结果可能是网没破，鱼却翻不了身了。第三个，我们看到中国的报复性措施啊，对美国的煤炭啊、液化天然气加税 15%， 原油、农业机械一些大排量汽车征收是 10% 的关税。还有一个，美国对中国的加税啊，它涉及的输美的这个产品啊，大概是4500亿的这样的一个商品总量。中国制裁美国的大概是200亿。这个总量的商品就不到5%，表达的就是意思意思吧。还有我们看调查谷歌更是虚晃一枪。谷歌本身啊在中国市场已经没有什么影响的，全部撤出嘛。再者他讲的是调查不是惩罚，这个调查呢分分钟钟可能就是不了了之。
特朗普第一任期呢已经把中国关税呢加到了20%左右，后来的拜登政府并没有取消，所以加上特朗普的新关税，中国的关税约为30%。那么请教加州这个陈闯创律师啊，外界评论这个关税不低，难怪北京火大，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关税当然是不低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在加入世贸之后这么20多年来成功的吸引了美国的相当多的这个制造业的岗位流入到这个美国。那这个川普政府从他第一届政府到现在，而且我刚才主持人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细节，非常重要，就是说拜登政府在上一任的时候就是延续了川普政府的整个4年的这个对华的这个贸易关税的加收，并没有取消，没有取消。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美国两党有一个共识了，那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全球贸易化的过程，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对中共其实就是对中共啊，当一个不公平的 不公正的这样一个自由化呢，其实是导致了美国利益巨大损失。所以关税这个工具对美国来说，其实不管是哪一党都不可能再放弃对中共的这样一个施加。那么这个习近平当然会感受到很大的压力的。那在这个环境之下，那这个在外贸，尤其是对美是作为最大的一个出口的时候，关税又从 20% 或25%也好，增加10个百分点，对他来说当然是很高的。我觉得习还是一个目前还是一个有克制的准备和他虽然恼火，但是也是准备和川普进行重大的交易。
以上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与香港资深传媒人士纪硕明、美国职业律师陈闯闯的访谈节选，特席再度交手，关税战为何只同中国打响？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和时事大家谈节目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特朗普关税下从事墨西哥制造的中国企业何去何从？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上台之后，北美华富山工业园区弥漫着紧张的气氛。这个位于美墨边境、专门为中国企业所设立的工业园，正在准备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对墨西哥实施的高额关税。以下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易林的报道。
好的，志远。北美华富山工业园区是一个为中国企业到墨西哥投资兴建的园区，位于墨西哥新莱昂州蒙特雷市，距离美国德克萨斯州边境口岸大约280公里，车程4.5小时。打开这个园区的中资企业北美投资一站式服务平台，名为《特朗普关税如何影响中美墨三国贸易》的文章出现在首页。而园区的分析写道，特朗普的关税可能推高车辆和汽车零部件的成本，推高美国汽车的价格。2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墨西哥和加拿大施加25%的关税，于2月4号生效。这意味着从墨西哥进入美国的产品的价格将大大提高。而在关税生效的前一天，也就是2月3号，墨西哥总统克劳迪亚·辛鲍姆宣布他与特朗普达成了协议，美国暂缓执行关税30天。但是对于那些在过去3年跨越太平洋为了躲过美国对中国的关税而前往墨西哥建厂的中国企业，这样的地缘政治信号可能意味着他们需要重新考虑自己的供应链。美国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国际商务研究主任威廉·瑞恩斯对美国之音说，在墨西哥的中国企业面临两个挑战，一个是恢复25%关税的可能性，二是今年或者明年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时，特朗普总统将坚持墨西哥不可以成为中国进口产品的后门，这可能意味着对中国公司在墨西哥制造的商品征收更高的关税。华富山工业园区的介绍中写道，中国企业产品可以利用墨西哥畅通无阻进入美国和欧盟。由于特朗普第一任期对中国制造的商品征收高额关税，以及继任的乔拜登政府维持的高额关税，这些中国企业来到墨西哥制造和组装他们的产品，贴上墨西哥制造的标牌，以零关税将产品送入美国。除了省去运输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延迟，墨西哥工人与中国工人工资水平相当，也使得他们越过太平洋投资墨西哥的决定显得更加明智。咨询公司特尔尼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23年到2024年期间，中国对墨西哥的集装箱运输量同比增长 60%。 总部位于奥斯陆的
Cineda
从事空运和海运市场分析，在一则分析中说，中国与墨西哥的贸易量是地球上增长最快的贸易路线。美国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盖瑞·哈佛鲍尔对美国之音表示，他预计25%的关税将恢复，同时美国还会提出其他要求，包括减少双边贸易逆差，并且把新汽车工厂迁往美国。有美国之音读者说，中国企业只是在墨西哥组装居多， 生产、制造材料都是在中国，利用没有人权的超时、剥削、廉价劳动力运到墨西哥组装之后，再贴上墨西哥的标签，以零关税倾销到美国。结果墨西哥只喝了一点汤，钱全被中共和中国企业赚了，美国人和中国人民最受伤。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易林的报道。特朗普关税下从事墨西哥制造的中企何去何从？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未知的报道：密苏里因新冠再告中国，要求赔偿损失，并威胁没收资产，他能如愿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中西部的密苏里州，继五年前因新冠疫情起诉中国后，再次对北京提出诉讼，要求中国支付近$250亿以赔偿该州居民遭受的损失。密苏里州检察长办公室说，这个案子的结果将在未来几周揭晓。不过，美国的法律专家对这个案子的法律依据以及胜诉的话，是否有权没收中国在美国的资产提出了怀疑。以下是陆洋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未知的报道。
好的，志远，密苏里州状告中国赔偿新冠疫情损失一案，于今年1月27号在美国密苏里州东区联邦法院进行庭审。诉讼称，中国不仅违反了联邦和州法规、希尔曼反垄断法第二条和密苏里州反垄断法，还违反了外国主权豁免法28 U.S.C. 1605A2下的商业活动法规，该法规禁止囤积医疗设备。密苏里州最早在2020年4月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的时候，就对中国提起了诉讼。该诉讼指责中国掩盖了有关新冠病毒的关键信息。然而，一名地区法院法官2021年援引1976年的外国主权豁免法驳回了这起诉讼。密苏里州在最新的诉讼案中向中国索要超过$248亿的赔偿，如果中国拒绝，该州将没收中国在美国的资产。根据美国农业部2023年的数据，中国实体在密苏里州拥有多达42596英亩的农田，是所有外国实体中在该州拥有最多农田的国家。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教授齐梅纳·凯特纳是国际法和民事诉讼领域的权威，并曾任美国国务院第27任国际法参赞。他认为，密苏里州诉中国一案，就其意义而言，表明外国并非完全免于受到美国法院的法律后果。但他强调，在美国目前的国家豁免框架下，各国只对其商业活动负有法律责任，而不是他们的公共政策决策。凯特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And I think there's very little dispute that the virus originated in China。
我认为病毒起源于中国这一点没有多少争议，但问题是，美国法院能否能够不仅裁决大流行的起因，而且裁决导致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损害程度的所有中间步骤？”这当然包括美国和其他国家做出的政策选择，因此管辖这些案件的法规《外国主权豁免法》基本上说，你不能在美国法院对另一个国家的政策决定和政府行为进行起诉，你可以起诉他的商业行为。这位法律学者强调，美国的司法系统像其他国家的司法系统一样，无法影响其他国家政府的决定，因为美国也不希望其他国家来决定美国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凯特纳说，因为美国在世界各地也有资产，我们希望这些资产得到保护，不被外国政府没收，因此我们对外国政府在美国持有的资产提供相当强有力的保护，除非他们是与债权问题相关的特定商业资产。因此即使这些诉讼有积极的结果，仍有需要经过许多步骤来确定哪些资产如果有的话实际上可以满足最终的判决。乔治城大学法学院全球健康教授劳伦斯·戈斯汀也认为， 密苏里州的诉讼可能不会成功。他强调，法院不是寻找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最佳场所，他希望看到世卫组织有更多的权利来指出那些没有准确报告或阻碍国际社会对疾病爆发做出反应的国家。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魏芝的报道。密苏里因新冠再告中国，要求赔偿损失，并威胁没收资产，他能如愿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马上回来。石板明夫说三道四，特朗普关税战对付中国杀手锏。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石板明夫说三道四，特朗普关税战对付中国杀手锏。
对于美国的这个新冠这个发动的关税大战呢，我是这么看的。有的人批评特朗普总统对打敌人呢轻拿轻放，对这个杀盟友呢是刀刀见骨，是不是呢选错了对象？我认为呢，在长期来看，这个特朗普总统他的主要假想敌还是中国。但是说在和中国呢进行全面对抗之前呢，先要把周围的这个小麻烦解决掉，才能面对大麻烦。比如说呢，这个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前，他呢先说对这个哈马斯说你必须要把人质还回来，等发出了这个恐吓性的要求。结果呢，真的基本上中东问题呢，解决了一大半。那么比如说前几天他对哥伦比亚的问题呢，移民问题呢，也说发动关税，结果呢哥伦比亚也低头了。那么对于墨西哥和加拿大，这个美国的特朗普总统长期以来，包括他上一个任期就认为呢贸易不公平，被占了很多的便宜，所以说呢这次呢他呢要发动关税，先把这个小问题解决了。按照特朗普总统，虽然他就是说有的时候他做事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但是说他应该是没有把这个墨西哥问题和加拿大问题认为是个大麻烦的，他想用这种关税的方式呢尽量的把这些麻烦，也就是说芬太尼的问题啊，包括移民的问题呢先解决掉，拿到对方的让步。然后包括之后呢还有这个巴拿马问题和格陵兰问题，其实巴拿马问题和格陵兰问题的背后呢都存在着这个中国的对外扩张问题，其实都是一直在中国的。然后呢特朗普总统还想解决这个乌克兰问题，等这些问题解决完之后呢他再全心全意对付中国。所以说我认为呢，就是说现在只是一个在解决面对大麻烦之前的解决小麻烦的措施了。那么长期的来说呢，我认为对中国来说的绝对是这个短多长空啊。因为特朗普总统这次把这个关税系统打碎了，这个增加关税之后，就是他把世界贸易组织这一个现在国际社会的一个贸易机制彻底消灭掉了。那么以后这种机制将不存在了，不存在之后，那么大家就开始回到一个类似丛林社会的方式了，大家互相的看你怎么样来这个决定，就是说要不要给你加多少关税。我想美国一开头全世界都会发生这种关系。那么中国其实是世界贸易组织体制下最大的受益者，而且中国它最擅长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巧妙的利用规则，然后呢偷偷的违反规则争取到最大的利益，比如说偷偷的给这些企业加一些补助啊等等的方式。但是说在这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的经济这个腾飞了这几十年，但是以后世贸组织不存在了，那么中国你要对别的国家，你不管是电动车还是这个太阳能光板等等，你不管卖什么东西，你要请销别的国家呢，就是说啊，那我们就是按照我们该收多少关税是多少关税。长期来说呢，中国的他利用世界贸易组织方法左右逢源，在偷偷作弊的方式是彻底行不通的。
以上是石板明夫为美国之音撰写录制的评论，评论内容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导播是陆阳，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